欢迎各位时刻，伊朗在这个周末发动了饱和攻击，大规模的无人机、大规模的飞弹直扑以色列而去。虽然这个工作失败了，很多的导弹、很多的无人机在还没有到达以色列的境内，就在空中、就在海上、在所谓的陆地的飞弹，将它一个一个的给击落。之前大家本来以为说那是伊朗设计的一个完美的失败，他只是要帮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可以看出来说，原来伊朗它其实是有规划的，伊朗真的要对以色列造成伤害。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地区里面，美国、英国、以色列、包括约旦、包括法国竟然已经集结起来了。原来他们可以透过空中的 F-35， 透过空中的 F-15，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透过伯克级的这个所谓的驱逐舰，还有这个陆上的导弹，竟然可以精准的瞄准、精准的预定，把他们那个一个一个击落出来，让这个饱和攻击没有发挥作用。如果今天伊朗对以色列的饱和攻击可以在前面进行征收、进行攻击、进行歼灭，未来在两岸的时候，中国对台湾一定也是饱和攻击，而这一套的防御系统可以用在西太平洋，可以用在台湾海峡吗？好，在这一段里面，台大地质系的教授陈文山陈老师也加入我们的讨论。陈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走，这两天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包括纽约时报，慢慢把这个所有的作战过程公布出来。哎，搞了半天伊朗是玩真的，伊朗是要以探以色列的虚实，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没有想到是美国、英国、以色列、约旦，包括法国竟然集结起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军发言人才讲，他说对伊朗袭击的反应是军事战争史上面最独特的防空战斗。
没错，在礼拜天展开的这个伊朗对这个以色列的攻击来说话，宝姐，我们台湾人要非常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场上面来说，很多人都说俄罗斯怎么对付乌克兰，未来会在台海战上面会出现。同样的，伊朗怎么对付以色列，也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台海战事会出现，所以我们要非常关心这一次以色列是怎么抵御，伊朗是怎么攻击。那虽然国际上都说啊，这个伊朗这是什么精心策划的这个失败啦，那甚至这个以色列国防分析师来说，这次的袭击是伊朗彻底的战略失败。可是宝杰，我跟他讲，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吗？
伊朗其实是有步骤的，他是有要虚探你的虚实。所以呢，我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讲得最清楚，他说对伊朗袭击的反应是军事史上最独特的防空战争之一，所以他以色列国防部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的。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防空战斗。
对，为什么？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空军防空战争之一。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这一次，我们来给大家看地图，伊朗在这边，以色列在这边。你看这次伊朗为了要攻击以色列，他从多少地方飞发动飞机攻击吗？还有飞弹攻击，还有巡弋飞弹跟这个弹道飞弹，
多少？
他的点是这么多个，他从非常多点，这在伊朗境内就有大概好几百个点这样发射出去。不是只有伊朗哦，他还是不通在伊拉克哦，伊拉克他也发射好几十枚哦，不是只有在伊拉克，他还从也门哦，也门这边也有、哦，另外还有什么？从叙利亚、从黎巴嫩，所以他是五个国家同时发动攻击，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目标，他就看看说你能够侦测到多少，
对，
我都是从不同目标出动，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在侦测你。
CNN 讲说，伊朗在设计一个完美的失败，甚至刚刚讲的这个路径都是从伊朗打进来。就现在的资料不是，现在是从以色列的四面八方、东西南北，全部往以色列进行攻击。
对，好，那伊朗怎么设计呢？我觉得他很聪明。第一招，他是先从慢慢的飞机飞出去。为什么慢慢的无人机飞到那边，让你知道你打开所有的防空系统，他要知道你的防空系统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要侦测他，你一定要打开防空系统嘛。打开说，哎、欸，我就可以开始侦测你这个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的防空网是什么？
对，在什么地方？好，那你怎么防御？怎么防御之后，他第二波开始发射比较快一点点的巡弋飞弹。快一点点，看你能不能拦得住。再来第三波，它发射更快的弹道飞弹，所以它等于是从慢让你曝光之后，我越来越快，看你怎么拦。
你说从无人机、巡弋飞弹、
对
弹道飞弹，
对，好，那它怎么做呢？第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最低嘛。 再次巡飞了，但那么虽然他是有意无意的要测试你，好，那当然了，他为什么要测试他？因为宝姐他知道了这个以色列还有美国他们在策划，他们几年前签了一个叫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
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形成一个空防网，防伊朗对这个中东国家的袭击。所以那这一次，好，我就讲。因为伊朗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所以他这次又用这样来测试你，好，就还真的被他测试出来了。宝杰，我跟他讲，这个美国怎么反应呢？第一个时间，因为他开始攻击之后呢，美国在这边有非常多的军事基地，那最早是在伊朗这个地方，因为他在巴林这边有这个军事基地，他一开始看到你起飞之后，他就开始启动所有的在周边所有的雷达系统，
防空系统全部出来
抓你，抓你，紧接下来之后，你慢慢过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这个抓到你的这个位置，然后紧接下来的话就出动，包括说像能够出动的飞机啦，能够出动的这个所谓这个防空系统啦，爱国者飞弹，各式各样全部都出动，所以那市场第一波就是这样，他先侦测到。侦测到之后，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F-35 等等开始飞出去，然后想办法拦截你，把你的 GPS 把你屏障掉，屏障掉之后，然后等到飞弹都快要进入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很多防空飞弹都启动，包括说侦测到了很多系统之后，开始把它打开，打开之后，然后进入所谓的战斗跟管理的火控单位，然后开始发射飞弹出去，把你一个一个拦截。所以等于是这一次呢。美国也在测试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联盟跟这个周边所有的国家，而且这次启动了多少国家，宝杰，你知道吗？美国这次除了美国跟以色列这个紧密合作之外，英国也有帮忙，然后法国也有帮忙，然后周边国家约旦他这次有帮忙，然后沙特阿拉伯还有埃及等等开放领空，他们没有直接参战，但在开放领空让你 F-16 F-35 等等飞机可以经过，所以就这样，所以说这次等于是周边的国家形成一个这个协防系统之后对抗伊朗这一次的这个攻击，
而且刚刚讲到他的无人机就已经170架，他现在还有30枚的这个所谓的巡弋飞弹，还有所谓的这个导弹飞弹道飞弹，你居然一个一个的，很多大部分特别是无人机，
对，
都在以色列的境外，基本上都被击落。
是，
我觉得他整个设计非常恐怖，是，过去以为说我们要打无人机从地对空，
对，
要不然就是说从海上，
没
有哦。他的 F-35 他的 F-15
对，
是可以在空中将你这些无人机将你这些弹道飞弹在空中将你击落，
是，
如果我今天我如果漏网之鱼，
对，
我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
对
马上作用，
是，
那你说我的涵盖面不广吗？他连海上的伯克级的驱逐舰
对
都动上了，
所以我才说嘛，那个美国在这边有非常多的军舰，然后包括说像 F-16 F 这个35的飞机都起飞了，所以是等于是多方面的包围。可是你保全上这只有300架，你都要动用那么大，所以就知道说，万一有一天中国对台湾发动起类似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以色列或是周边国家有没有构成这个样一个防空网？我觉得这就是接下来美国会在亚洲做的，特别有可能会在台湾做的，就是这个目标。
好，我们之前讲都说以色列在防空网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铁熊系统，
对，
我们节目也介绍很多。之前刚刚讲的哈马斯在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透过的就是这个铁熊系统，可他没有哦。他现在除了铁熊以外，他居然还有所谓的大卫吊索，还有所谓的这个的箭矢飞弹，
对，
他等于是重重包围，将整个以色列固若金汤。
对，没错，我们就讲嘛，事实上这个飞机，这个所谓飞机啦、无人机啦，包括说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往以色列飞过去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因为无人机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大部分呢，这个 F-35 它就直接可以目视，就直接把它击落，可能用机枪就可以把它击落。
你说无人机在空中用 F-35 就直接击落
就可以把它击落了，所以在这些呢，大部分都没有抵达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境内，但是其实比较难产的是什么呢？就巡弋飞弹或是弹道飞弹，因为它速度比较快，你很难在你空中也是可以拦截部分，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没办法用这个所谓 F-35 或者用所谓伯克级的巡防舰去巡弋的时候去拦截的时候，它就会飞到以色列境内。飞到以色列境内之后，抱歉。以色列不是省油的灯啊，它的空防系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我们都说过铁熊系统，对，但是铁熊系统它其实是短距离的，你可能在这个二三十公里之内的，我可以拦截你。但是更远的呢，它有一个叫大卫弹弓或者叫大卫吊索的这个系统，它是防御所谓中空的，这是短程，然后这是中程，那另外比较长程的，它有一个叫做飞箭系统或者叫箭系统，它可以打到所谓的弹道飞弹，就是很高空我可以把它拦截，当你还没有坠下来之前，我发射出去把你拦截，在太空那个附近把你拦截下来，所以等于是以色列有三重的，从近的到中程的到远的，从铁穹系统、大卫弹弓系统或者大卫吊绳系统到飞箭系统，三套层层的防御，所以才能够完全把它拦住的一个状况。所以以色列这次也是卯足全劲在拦住这个伊朗的这个攻击。
难怪讲说以色列这次防御花了400亿的台币，
没错，
而且中间我看到 F-35，刚讲 F-35 真是太厉害了。 F-35 除了在空中我可以将这个无人机一个一个击落之外，
是
没有想到 F-35 可以在空中锁定飞弹，
是
它竟然可以在空中锁定飞弹了以后，在空中将飞弹给击落。
对，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就是这样的画面，就是 F-35 飞出去了之后呢，它在可以看到可以抓到飞弹的这个
抓飞弹、
的时候，我发射飞弹去把它击落。所以呢 ，F-35 以色列有派出 F-35， 那 F-35 来说的话，他们有非常还有 F-15， 他们有非常多拦截飞弹就上去了。所以这次你看，根据以色列官方的公布，就是170架的无人机，120枚左右的巡弋飞弹，还有30枚左右的弹道飞弹，全部你看他们还做了一个图，是99% 就被我们 interception rate 就是这样。所以呢，事实上这次以色列跟伊朗，他们伊朗也是一样，伊朗他们这次为什么攻击不是假的？他们在上面写字啊，这次要毁灭以色列啊，然后各式各样，他们还其实，所以我才说嘛，这次的这个双方过招不是表面上说的，伊朗不是无处一事哦，他其实还是探出了非常多的虚实。
而且你说这个是这几年来最精彩的矛与盾的战争，而且你也看到以色列的修复能力有多么可怕。
对，事实上这一场战争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未来的战争的战法，因为双方其实人员损伤都很少，但是其实双方已经透过无人机啦，这些已经交火过一次了。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以色列有没有准备好？有。而且那我们不是说吗？他其实 F-35 或者什么飞上去的时候，他们还进行一个叫做空战干扰。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无人机飞不到？因为很多无人机它需要 GPS 导航，我在那个地方，我就开始进行无人 GPS 的干扰，所以很多无人机是自己就坠下来，它根本抵达不了。那你知道这是什么画面？这是在4月4号的时候，其实呢，以色列的这个很多在特拉维夫很多地方就说，我们的 GPS 好像有异常的这个状况，就好像到不了，或是这个偏差值非常非常多，所以就说呢，事实上在目前为止来说，当时的时候已经在开始进行干扰。他说他来特拉维夫哦，
对，
就没想到他的位置居然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差很远呢。
所以就说他干扰你的这个任何的这个讯号，让你在。你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飞弹或者什么都透过 GPS 导航过来，就没办法，完全都没办法做到。
所以以色列做的第一步，刚刚讲除了刚刚那个飞弹系统、铁熊系统之外，
是
他还干扰了所有的 GPS。
对，没错。那还有一个更夸张，就是以色列他们从这个以色列内盖夫基地飞出去 F-35 的这个飞机在上面飞嘛，对不对？那拦截飞机、拦截无人机、拦截飞弹之后，就没想到居然被炸了一个洞。这个基地本身被伊朗攻击，炸了一个洞，
跑道被炸洞了，
被炸洞，就没想到这个等到这个飞机回来的时候，不好意思，他们已经把这个跑道都修好了，所以他们后来你看他们还在修复的这个状况，然后后来呢，他们 F-35又顺利的回到这个基地。
这也太可怕！你说这个跑道，
对，
本来 F-35在这个跑道起飞，
是
起飞以后我被炸一个洞，炸一个洞 ，F-35执行任务回来。这个洞已经
修好了，所以那以色列的恢复状况之好。好，那事实上以色列在第一个事情说好了，我不要打这个伊朗，但是他马上是打谁？他打这个真主党，真主党的黎巴嫩这个地方，就打他们的这个生产基地。
对，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发射这个飞弹嘛，所以我不打伊朗，但是我打这个黎巴嫩。
所以不是只有从伊朗来？
对，我就说从很多地方，从黎巴嫩，从这个叙利亚，然后从这个伊拉克、伊朗，还有包括说像从也门而来。好，那我们讲，事实上我们刚讲以色列，那美军到底怎么做呢？事实上，美军就开始说，他就说他们这次出动什么？他们出动神盾舰，因为我们的神盾舰有做所谓拦截系统，另外还说爱国者飞弹，还有 F-15E 全部都出去了。他们就说我们的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在中东，在地中海东部拦了4到6枚左右的这个飞弹。另外在伊拉克里面境内，他们有爱国者飞弹又击落了1枚左右。然后另外还有包括说像 F-15E 也出去了，他也击落非常多的无人机，还有包括说巡弋飞弹等等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他们就去了
F-15E 也可以在空中把巡弋飞弹给打下来。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讲嘛，还有伊朗，还有约旦的防空系统也开始出动，还有包括法国的军队也都去了，所以才说这次是非常多人，而且我们看美国这次呢还出动了标三去疑似有出现这个标三的这个飞弹，它启动之后去打中这个飞弹，因为标三什么？标三其实是可以用来打卫星的，所以等于是说它这次也出动到标三去拦截，所以等于是美国也趁着这一次呢。我把所有能够用的武器，我也来把它测试一遍。所以来说，这一次呢，等于是双方武器大测试。我伊朗测试攻击的方法，以色列测试我们的这个铁穹，还有这个飞剑，还有这个大卫弹弓等等。美国用来测试它，所以等于是双方真的是神变啊神的一个状况啊。
可这个很花钱，
当然很花钱啊。因为什么？实际上我就说，伊朗这次很简单，他就出动那种成本很低的无人机去飞，然后让你打这个所谓很贵的这个价格。所以你知道，目前为止来说，这整个以色列就是就。讲嘛，其实最贵就是所谓的监视系统，监视系统一颗出去就要花到350万美金，还有零零总总啊，出动战机一大堆费用。他说这次需要428亿，所以等于是未来是啊， 前的战争。那在美国为了打这次的这个战役来说啊，其实以色列这个他们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还有布林肯一直都跟他负责这个维持联系，所以等于是说联系了这个整个这个铺排的这个战术的方法，才能成功的抵挡了这次这个伊朗攻击。但是花费花的也真的是很多啊。
好，董事长刚刚讲到的。伊朗在礼拜天的时候发动这种攻击，总共有300架的这个架次的这个无人机，包括了这个飞弹，直接的进攻了以色列，就没有讲到 99.9%、全部被击落，而且大部分都在以色列的境外。所以刚刚讲，包括 CNN 跟包括很多媒体讲啊，他这个伊朗就打假球了，伊朗根本就是射击一个完美的失败，让自己有下台阶，说你都没有。伊朗不是，伊朗是玩真的，而且伊朗真的会造成威胁。接下来以色列跟伊朗的状况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平和。就今天更新的资料来了，原来伊朗不是只有从自己的境内，它是从四面八方，而且在这个联军里面，美国、英国、法国、约旦、以色列全部都动员了。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问题哪里？因为中东本来就是个复杂的地方啦，那复杂的地方，它最这个这几十年来的那个军力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啊，包括要搞核武是哪一个国家？就是伊朗。伊朗吓得大家每一个人都怕他嘛，怕他之后，美国就出来整合了一个东西的，叫什么东西？
亚伯拉罕。
叫中东防空联盟，那里面包括这些讲西方主要国家，更重要的阿拉伯的国家都进来了。阿拉伯几个温和派的国家，像沙烏地啊，当然他们教派不同了。
对。
然后呢，最重要的，他把这个他们签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嘛，亚伯拉罕协议的同时呢，把以色列拉到这个中央司令部里面来了。然后他们第一次开会在哪里开的？你知道
吗？在哪里开？
在埃及开的，在美军召集，所以2021年已经开始筹备这个中东防空协议。
对，
防谁呢？
防伊朗。
防伊朗嘛，早就在怕伊朗了。那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谈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伊朗的这所有的军事科技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
中国。
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中共。所以他今天这个所谓的饱和式攻击。这个以色列的概念跟战术来讲的话，将来一定会应用在台湾身上。
你说伊朗怎么打以色列，未来中国怎么打台湾，
就是这个概念。它这个概念是对的，你看它为什么是对的，你知道吧？因为你看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是用无人机飞，用无人机，伊朗到以色列的最近的距离大概1000公里的，所以用无人机，还有它当然有不同的，它如果在这种黎巴嫩的各种地方，它的各种基地分散攻击嘛，它那飞出来的时间呢、要到达以色列的本土的话，大概要5个小时左右。那5个小时左右，它这5个小时左右它干什么用的？所以它用大规模的170架无人机飞出来，飞出来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破坏你的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甚至于被击毁。
对，
被击毁的情况之下，你的防空系统马上曝光嘛？
我就知道你的位置了。
它曝光了之后的，它的第二波攻击是什么呢？第二波攻击，
巡弋飞弹，
它的巡弋飞弹，所以它有30个巡弋飞弹，就是准备要攻打你的防空系统的。那这个三十颗巡弋飞弹的抵达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飞行时间从整个我们初算，它是亚音速飞弹，大概1个小时可以达到它的攻击点。然后呢，第三波什么攻击？就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
的话，大概3到5马赫，12分钟就立刻达到它的攻击点。所以它这个是很精密的计划的，它是三波式的攻击嘛。
对。
所以到最后一波打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以色列是半条命都没有了，那是怎么锁定的呢？所以这就是情报了，因为其实这个防空联盟早就有一个布局。那在前沿部队最前沿的第一波的伊朗的监控，
对，
当然是美国嘛，美军早就长期在监控伊朗，就是他当他的这个不管是飞弹，任何一个飞行器开始升空的同时，立刻雷达马上锁定，
对，
就跟着走了嘛，对不对？然后就回到中央司令部。对，你要知道他怎么分配这个任务，这是技术性很大。
对，你英国也上去了，法国也上去了，以色列也上去了，约旦也上去了，你不要自己撞自己了。
对啊，所以那个程序是怎么演算出来的？这是麻烦这里。所以这个中央司令部是统筹，把所有的情报全部统筹之后。
所以我今天 F-35上去了，我 F-15上去了以后，我该有什么样的区域，是哪地方我要防守，我要盯什么东西。都是有中央司令部的指令的，
都是电脑 AI 帮你算好。就以色列故意有些人以色列有讲有新闻稿说， 他们从他们用 F-35 飞到上空，在他境外把那30颗巡弋飞弹射下来的25颗，只有5颗让他进到以色列境内，
对，
然后再把他打掉了。
对，
那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不晓得。但是表示告诉你说，他 F-35 的这种攻击这种亚音速飞弹的能力，
对，
在空中他有这种防空能力的这种超强
能力。哎，那很难的，你飞弹在跑。你那个你的飞机也在跑，两个在跑的状况下，哎，你还要去锁定它，锁定它了以后，你还要把它打下来。
那就表示说，它带着飞弹的，所以 F-35带着飞弹的速度一定比伊朗飞弹速度要快嘛，对不对？或者它爆破的方式不一样嘛，就是它的这个，就我刚讲的，它的初始点最重要。
对，
它第一个开始飞行器上空的那个点就被锁定了嘛，所以说伊朗其实是有概念的啦。所以他没有想到只有那么庞大的系统在等着他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当然这个里面就是现在的问题，说所以他这三波段的攻击，如果我们以后将来要看台湾的问题的话，老共如果打台湾也是一样的概念啊，他怎么会用高成本来打你呢？
不会，
他用无人机先搞你嘛，他无人机先搞你所有的防空系统啊，把你的什么爱，把我们的什么什么
全部暴露出来，
把我们爱国者飞弹的这些相关东西全部让你全部曝光嘛，那第二波的攻击他才会用。就成本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在俄乌战场上的第一天，
对，
这个乌克兰被飞弹攻击，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乌克兰太大了，所以看不到，不可比喻。但是以色列地方很小，
对，
所以在台湾如果发生这个战事的话，这个饱和攻击的模型就非常类似。
哦，你只有对以色列可以做饱和攻击，那台湾也是饱和攻击。
他一定会对台湾做饱和攻击嘛。那如果做这种攻击的话，那摆明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靠日本、韩国、美军的航空母舰，
对，
包括甚至于有可能现在苏比克湾上面的这些防空，整个架构一个大的系统来设定，来对付你这个中共。
是，像您刚刚讲的，中国现在要什么？学习 SpaceX， 它也要发射那个可回收式的火箭。现在看起来，美中之间要进行一场太空战争。
宝华哥，大家讲卫星的是现在全新兴起在战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的啊，但没有想到连一个大学生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以前呢，美国一直想要想尽办法找到中国的飞弹机，那请问有没有找到？有，但只找到20多口。哦，但宝华哥，你猜猜看，这个大学生一举找到了几口？
找几口？
120口。而且他非常有耐心，他是呢先找到一个网站，叫做 Planet， 叫星球网站，他就很有兴趣，想说我来去加入这个网站，加入会员，所以每天呢在那边盯着那个看，然后他就在试想，既然美国有找到这个飞弹井，那我应该也找得到，那我要怎么找到呢？哎，沙漠地区很有可能，因为我看电影是不是都在沙漠地区有这种飞弹井？结果他非常有耐心的开始一天一天找，一针一针找，就宝杰哥真的被他找到了，他就在沙漠里面陆陆续续找到，说，而且各位。他不是找到现成的飞弹井，哎，他是完整的，每天很有耐心的把整个飞弹井如何建构出来的流程，竟然给搞清楚了。
你说这个飞弹井都是美国那个大学生找出来的？
对，他总共找到了120口，而且各位，他厉害到什么程度？首先，你看了，我们是不是有连续5张图？他做了什么？他先发现了第一天 day one 有一个空地开始被清出来，说不对啊，在沙漠的时候怎么会有人把这个地基给清出来？
这边整地。
整地了嘛？整完之后呢，开始做什么？盖房子。盖完房子之后，各位，他们都叫做白色气球恐怖屋。你说宇轩，这名字太奇怪了吧？什么白色气球恐怖屋？什么叫死亡充气屋？因为你看哦，宝雷哥，当他飞弹井建完之后，他为了要掩蔽，他会做什么动作？第三个，把这个气球放在上面，白色的气球。
这是气球。
对，他把一个气球放在上面，而且这是还没有充气的。然后你看哦，慢慢充气，慢慢充气，最后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圆球状。你说宇轩，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各位，意义可大了。今天飞弹井它里面装的是核弹头还是洲际导弹，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但卫星拍得到啊，卫星拍得清楚啊，因为这个是所谓的阳春版的卫星，这个大学生都可以透过这个工具拍得到，所以他们会把每一个飞弹的井口通通都用这种充气的方式把它给遮蔽住，让你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嘛。欸，
所以他很有耐心，他等于是长期在观测，长期在追踪，所以从开始的整地开始就有建筑物，建筑物又开始挖洞，挖洞了以后我开始弄一些还没有充气的气球，充气气球是充一半的气球，最后充饱的气球是这样子。
对，宝林哥，而且这个卫星呢，因为它是以每秒大概7.5公里的速度哦，在这个的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所以呢，它等于是说，它必须要等到这个卫星越过这个，因为它是各位，它是摄影影像型的这种卫星，
过去之后赶快截张图，过去之后截张图，所以他是用比对的方式，所以他后来厉害到什么程度？因为呢，他这个做法，他赶快把这个东西提供给这种美国的军方、美国的官方，说，哎，你看我真的拍到这个了。然后最后因此这个 Planet 这个所谓的卫星公司，你知道来做什么？哦，你真的太厉害了！好，那以后我们听你的，提供他更高阶的画质，甚至更高阶的摄影机，所以他变成是他以后在家里电脑呢，本来还要等说这个随机过去，他现在可以自己指定说我要去拍哪里，拍哪里，这个卫星公司配合他，
给他调动卫星的权利，
对，调动卫星的权利以及更高清的影像，所以后来才会冰冰冰冰拍出了高达120个飞弹机构，所以换言之，一个美国的大学生都可以让中国宛如这个赤裸裸的摊在阳光底下的国防军事全部的设备都在里面，因为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未来中国要去发射一些洲际导弹，要发射一些飞弹，我得要知道你先从哪里来。宝杰哥，我问你，这个摊在阳光底下之后会造成什么效果？等于就是在你发动攻击之前，我美国会不会先把这每一个地点120都做锁定？
会，
当然会嘛！我锁定完之后，我等你发射之前，我就先把你这个基地给摧毁了。
对，我觉得我也不太相信这是美国大学生，我觉得根本就是美国的 CIA， 美国的情报单位。但是就透过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警告你，你每个地方我都知道，
而且是透过一个大学生说，我连大学生都可以看得清楚，你不要轻举妄动，对嘛？但是各位，现在不用大学生，因为现在发生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宝雷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还是专门的这种，我们讲了。比较高空轨道的这种摄影卫星，你知道低轨卫星里面哦，因为大家讲 Starlink， 请问一下，你知道 Starlink 现在在天空中有几个吗？有6000个，结果现在被人家意外发现，因为日全食意外发现，他们每一台都有装置摄影机，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有没有？
这是他的 Starlink， 然后那个刚才讲那个转动的是地球，他可以从这个地从上空看地球，看所有的地方，
把那个这细思极恐，你说宇轩这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了不起啊！Starlink 在整个低轨卫星有6000个，就你看哦，他现在为了要展示说，你看我们用 Starlink 我们的卫星上看到的这个日全食，有没有看到那个黑黑的，就是日全食的区域跟画面哦。但是大家根本没有心情欣赏
那个黑黑的是日全食，
那黑黑就是日全食。但我看到这个，宝林知道我想什么，所以代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有6000台高阶摄影机在拍着我们。
哎、欸，我本来以为说 Starlink 是只是把讯号打上去，把讯号打下来，接收那个讯号。就每个都是间谍卫星，
所以说我到底看了什么吗？那等于说我会不会走在路上，我在开着车，甚至我在公园？因为各位啊，先前呢、哦，各位，我们这是有这个消息指出，我们就瑞德哥还特别这个讲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美国卫星厉害恐怖到什么地方吗？连你坐在公园里面报纸摊开上面的字都看得清楚，吓死人了！那我问你 ，Starlink 这些卫星它的画质有多好？
不知道，
对，不知道，所以全部大家都被人摊在阳光底下嘛，而且现在更可
能，我觉得飘。如果 Starlink 他只是做空中的，他干嘛照相机？如果 Starlink 不能看到地表，他这个照相机是没意义的。
对嘛？所以他是战略作用，他只是给你看一个最阳春的，所以细思极恐，他也没有透露相关数据到底可以到多深入。但是现在呢，除了我们讲视觉影像成为一个战略标的之外，还有什么很重要？温度很重要，湿度很重要，气候很重要，因为它这个叫做环境参数。就他们现在发现 Starlink 也把一些相关环境参数的卫星打到上面去，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它每一台卫星其实都有连接网络哦，而且未来它还要设置一个太空站。换言之，这些讯号它全部连接网络 Starlink 的星际网络之后，它可不可以第一时间传送到地表？
可以。
所以地表如果有人有接收器，它可不可以随时掌握战略状况，随时掌握所有全球的状况？
对。
所以这才是现在最恐怖的地方嘛。而且各位，
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 Starlink 只有讯号，它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气候资料。
对，没有错。而且气候，我跟你讲，资讯就是所谓的最有战略价值的标的，资讯就是力量。因为未来整个战争都是资讯战，但你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 Starlink 可以做到这么广泛的地方？是因为它光是它的卫星在2023年这一整个年度就打了98枚卫星发射成功上去，而且它的卫星甚至是有可抛弃式。宝杰哥，你知道可抛弃式就是说它可以来回运用、来回运用、来回运用，你知道这个在最可怕的是哪里吗？代表它已经标准化了。未来他想打多少就多少。如果同一个发射器，它可以发射20次，原本他们规划只有10次哦。就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2013的时候，
对，2013、2017
了。
你看它的次数频率哦，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2018，
对，然后结果到了2023年的时候，总共打了非常非常多，数以10次计，所以代表
它的发射速度越来越快。
它找到一个 pattern， 因为跟我们讲生产汽车哦，最困难是什么？一开始你要打磨。打磨之后，你要试做，试做之后你才有办法标准化。标准化之后，代表 以后不管是各位，就是你看啊，这个速度整个都快要连成一条线了，这是它打出去卫星的速度，而且它都是使用同一个发射器哦。这个发射器是可以回收的哦。你就想想看，未来如果6000、8000、10000，而当整个台湾的低轨卫星，整个地球的低轨卫星都密布在 Starlink 的环境之下，那他们的科技以及他们的战略会有多可怕？
好，走。另外就是这次，有个国家大家非常跌破眼镜，约旦。约旦你也是伊斯兰国家，
对，
就这次完全站在以色列，而且约旦是有飞行器，
对，
也有所谓的飞弹，将这个伊朗的这个巡弋飞弹给打下来了。
对，没错。实际上这次的这个伊朗对这个以色列的空袭之后呢，实际上伊朗就说，哎，我们这次的针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他说我恐怕要攻击约旦，所以他等于反正要攻击约旦，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有点不是
干嘛打约旦，
都是回教国家，但是事实上，宝杰，这就是彰显了中东复杂的这个局面。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是什么呢？这是伊朗的飞弹呢，它残骸掉落到约旦的这个市区。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伊朗空袭以色列那一天呢，事实上周边国家都说禁止这个空域都完全禁飞嘛。那因为呢，伊朗不但关闭领空之后，他还出动了这个飞机，那个 F-16 等等，去拦截了10架这个左右的伊朗的无人机。那同时之间呢，雷达也开始监视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方面的这个无人机。所以就是说呢，北边靠近叙利亚跟黎巴嫩这边呢，是由这个由约旦来监控，所以约旦等于是加入了他们这一边，因为他打了非常多。那当然了，约旦就说没有啦，我们是为了自保啊，因为你飞越我们的领空，我们本来就要自保，所以我们把它打下来是很正常的、啊。可是伊朗就觉得你就是摆明你就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嘛。好，那你讲为什么觉得说这是中东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或者说非常复杂的地方？我们知道事实上以巴冲突的时候，约旦其实是谴责以色列的，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甚至他还说你侵犯这个加沙的民众，而且他还多次到加沙这个地方去投掷这个救援物资。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复杂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加沙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难民呢，跟以色列都是阿拉伯人，但是呢，伊朗呢是伊波斯人，而且我们信的宗教又不一样，是回教，但是你是这个所谓什叶派，我们是逊尼派。我就跟他讲，这些王室国家都很怕什叶派，你们推翻我们，他们反而是死敌啊。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什叶派？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你看？不止约旦，然后包括说像巴林啊，包括说像这个埃及啊，甚至像这个连这个所谓以这个所谓这个沙特阿拉伯都要站在这个以色列这边，因为他们更怕的是伊朗哈。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事实上因为这个约旦呢需要美国的保护，所以其实呢，他跟美国的关系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宝杰站，这是目前约旦大部分的这个装备，它的装备呢，这个从C-130的运输机，这是美国的装备嘛？这个包括这个装甲运兵车，还有美国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战车幻象的这个飞机，你看这要么它是欧洲，你看 F-16，要么就是欧洲，要么是美国，虽然是美规欧美规格，那甚至他们还很开明哦，你知道？我们一般的伊斯兰世界都是很这个严格的，他们前一阵子他们公主叫萨尔玛，她还担任空军的中尉啊，
女性可以当飞行员，
对，那她是约旦第一名，看这个其实看起来蛮帅气的，她是第一个这个女性的这个飞行官，她可以飞这个战斗机，所以呢，事实上她的这个教育呢，相对于伊朗那种什么很严格，她其实是比较宽松一点点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这个伊朗跟这个约旦的跟美国到底多好？因为其实之前的时候，他们为了要共同打击 ISIS， 因为 ISIS 也是这个约旦也是很怕，专门一起来这个攻打这个所谓 ISIS。
而且约旦有一个美国专门训练的特种部队。
对，没错。我们讲，实际上这个之前来说，我们就讲有非常多画面，就是美国跟这个约旦一起去打击来自叙利亚的这个基地，或是这个伊拉克的空军基地。
这是约旦的特种部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实际上美国跟约旦到底合作多密切？约旦有一支叫约旦特种部队，它是前国王呢，它是个胡生所成立的。那你看它的整个军备，整个这个侦查的这个内容什么，它全部都是仿照美国或是仿照这个 SAS 他们相关的这个装备跟他们的训练。所以它等于是它是被认为说，因为他们其实美规跟英规的这个规格嘛，所以他们被认为叫做最好的中东最好的最强的特种部队。这一支部队来说的话，就等于是他们约旦国王的核心部队，这支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大。 好，那这除了是美国帮他们训练，这是美国跟英国帮他们手把手训练的之外呢，
他这样射击，
对，没错。那你看这个他变成是什么？他除了这个是这个帮美，除了美国帮他这个训练之外，他现在约旦也自己可以帮周边国家训练。所以你看，他就来自什么？这伊拉克啦、科威特、黎巴嫩这些国家的这个特种部队也可以我们帮你训练。所以他变成是美国在这个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那除了这个他帮他训练部队之外，我们把这个地图，这是伊拉克。这是约旦，然后这是叙利亚，他们在这个约莫在约旦、叙利亚跟这个伊拉克的三个角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叫 Tower 22的这个基地。这个基地呢，宝姐很少人去过，那这也被认为叫做这就是美国在约旦最神秘的基地。这里面目前为止约莫有350名的这个军队，还有空军士兵，然后它拥有很多武器。不过目前呢，这些武器到底多神秘，美国也不愿意对外讲。所以的话，事实上这个就变成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付这个伊拉克或是对付伊朗的最前沿的军事基地之一，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